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147篇。那昨天慧文姐妹带我们看的146篇，那是一首赞美神的美丽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个人性的赞美。那么今天的147篇呢，它还是一首赞美的诗篇。那么它可以看到的是一首群体性的一首赞美，诗人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以伟大来扶持一切他所创造的，又施恩给他的百姓，而且他也有话语赐给他们。他呼吁会众，就是诗人在呼吁他的听众，或者说读这首诗篇的读者，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和他一起来赞美神。因为我们从神，神的百姓从神得着了，许多的恩惠。神因为自己所赐的恩典，在这首诗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他本身的伟大，他是配得赞美的。那这个诗篇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我们看这边的段落可以分成三个，1到6节是一段，7到11节是一段。然后12到20节是一段，那么，我按照那个，麦种出版社出的那个诗篇注释那本书呢，我们就把这个结构，这样的来划分看一下，我们能发现这个三段当中都出现诗篇常用的这种平行对称的结构，就是 AABB。A 撇 B 撇的，然后大家可以来看看啊。那我就不在这边再来讲，大家可以对照着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1到6节，它这一段呢，是因为三段都是赞美啊，它其实是三轮在赞美。那第一段的这个赞美，诗人他呼吁众人来赞美神，因为神是美善的。啊，它是美，它唯美为善。我这边用的是和合本，它唯美为善，它顾念被赶散的那些人，它医治那些伤心的人。那第一节，诗人发出呼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呼吁我们今天在听的时候已经太熟悉了啊！昨天146的第一节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读的。夏晨长老提到的那一组的诗篇叫《哈利路亚诗篇》，那一组的诗篇啊，这一节经文反复的在出现，所以我们太熟了。那诗人在这首诗篇当中，147篇当中，他给出要赞美神的理由，是因为它是美，因为它是善，因为它是配得那个何以啊，就是它是配得人用话语来赞美他。那么2到3节就来说了，为什么呢？那就说神的美和善表现在哪里？诗人从哪里啊看到了神的美和善？因为他使他的百姓经历到被恢复和被医治。那这里特别有说到，他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我们在刚刚听到的那个 CCB 里面，他说的是被掳的。那些人，那我们知道这些人指的是谁呢？早在《申命记》30章，1到4节里面，摩西那个时期啊，神就把祸福生死都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了，而且借着摩西来苦口婆心的劝那些百姓啊，选择顺服神，选择祝福。神也说：“你们如果说背弃我，你们离弃我的话，就一定会管教的。你们就要被赶散到各处。那在这里就是分散，被赶散的，赶散到各处。在《申命记》里面，那个时候就有出现，在1到4节，大家可以看。然后我们知道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他们不听啊，他们宁可选择走自己的路，他们宁可选择离开神，选择不听神的话。”结果神的警告、神的预言就应验了，他们真的就是经历到了国破家亡， 流落异乡的悲剧，被掳，就是 CCP 里面说到被掳，他们亡国了。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诗人说，神顾念那些被赶散的人，他聚集他们，就是说要带领他们重新的回到耶和华的身边。那神他按照他的慈爱和信实，在耶路撒冷，在神的百姓受到管教，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以色列国破家亡以后，神成就他，实现他，应验他的应许，他施恩给他的百姓，他兴起了先知啊，尼希米也好啊，以斯拉也好啊，带领他们归回，然后呢再一次的建造重建，这里说建造耶路撒冷，带领他们归回之后重建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恢复，重建圣城，重建城墙，重修圣殿和家园，这就是把他们又聚集回来了。他顾念他的百姓，他不仅是聚集，然后第三节说什么，他医好伤心的人，他不仅是聚集他们，而且他关注一些伤心的人，他乐意去医治他们。神所要的，神所不轻看的，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必定会医治赦免那些为罪为曾经的悖逆而忧伤的那些人，因国破家亡而忧伤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愿意悔改归向他，神就恢复他们，让他们在圣城在耶路撒冷能够居住下去。那在下面到第四第五节，诗人继续带领我们来看神的美善。神以大能创造并掌管宇宙万物，他知道星星的数目啊，他创造他摆设星宿，他数点星星的数目，他知道，然后他称他的名，他为每一颗星星命名，他认识每一颗星星。当敬畏神的人，我们向天仰望，诗人也好，他的读者也好，我们也好，当我们向天仰望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神的这个在自然中的这些奇妙伟大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不被震撼到，我们怎么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啊，还有那种喜乐，我们也是他造的。那到这里，诗人通过神伟大的创造和他恢复重建的工作，他惊叹神那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能力。他在第五节说，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就是这样一位神，这位最有能力的，这位为主为王的神，这位智慧无法测度的神，他对人却有更无法测度的慈爱和恩惠。他看到那些谦卑人面对恶人遭到反对甚至伤害的时候，他就扶持这些谦卑的人，扶起他们，支撑他们，医治他们。而他对那些恶人，他却是伸张正义的来惩治他们，倾覆于地让他们啊。那这是第一个段落的赞美。第二个段落的赞美在七到十一节，诗人在这里呼吁人来赞美神，因为神赐下雨水浇灌大地，他使植物生长，让动物得到喂养。在这一段的赞美里面，诗人在第七节啊，他首先告诉所有的人，这时候的赞美就更丰富一点了，要不仅用说了，用话了，要唱了，要唱，要弹琴来回应，而且呢要把感谢，带着感恩的心，把感谢化成赞美来回应神的创造和恢复。那八到九节让我们看到这位神他配得赞美，他降雨使植物生长，他又赐给动物有吃的养活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生命可以维持下去。神不仅创造了宇宙啊，摆设了星宿星星，他掌管天上的星星，而且他关心和看顾地上最卑微的那些生命。 这里说到连走兽、小乌鸦都如此，神担起喂养他们的责任。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小乌鸦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耶稣的言语当中，他也提到了嘛，百合花和飞鸟，飞鸟可能是麻雀啊，也可能是乌鸦，反正就是飞鸟嘛。那他用了鸟，那在这里诗人提到的是小乌鸦。那乌鸦在巴勒斯坦地方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很多很多的一种鸟，它是专门吃那些腐败的那些小动物的尸体啊，然后吃昆虫啊啊这些，还有那些黑乎乎的很脏的那些东西啊，就专门吃那些的。然后呢，它长得又很不好看，很不讨人喜欢，黑乎乎的那个样子。而且它乌鸦叫起来也不好听，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人家比喻说像个乌鸦叫，呱呱呱呱呱，难听死了。所以乌鸦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小鸟，又那么小的一个鸟。啊，但是呢，诗人在这里说，神什么，他都赐吃的给小乌鸦，养活小乌鸦。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也提到飞鸟，啊，神也看顾。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这些被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神岂有不连续，岂有不看顾呢？所以诗人在这里，他也看到那些走兽，想到那些小乌鸦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恩惠、那个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啊，那么在这里，接下来10到11节。诗人又提出了神当得赞美，配得赞美，因为他自己是如此的伟大，但是呢，他却不喜欢那些什么自以为有能力的那些人，他反倒喜欢那些依靠他的人，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盼望他慈爱的人，也就是说，依靠他的人。那这些人，这样的人，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这样的人，都相信或者都经历过依靠自己的，依靠，都经历过马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能力面前相比，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特别是他们经历过被掳之后的这些人，经历过亡国之后的这些人，人的力量算什么？马的力量算什么？在神的能力面前，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所以神呢，就不让人来依靠人自己的能力，而让人都来依靠他。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来依靠他，要寻求他的保护，因为他愿意赐下人所需要的一切，他愿意扶持、祝福那些依靠他的人。但可惜的是，我们都知道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都习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想我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啊，越快越好。那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特别是神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他喜欢那些依靠他的人。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想我自己要反省，要思想。我想我们大家也都要来思想，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现在我常常在依靠的是谁？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的赞美。第三段的赞美在12到20节，诗人在这里发出呼吁来赞美神，因为神把他的道、把他的话赐给他们。这是神看顾他百姓啊，除了食物啊，除了供应所需啊，这个神的话、神的道，这个是他看顾他百姓啊一个更大的祝福、更大的证明。在12到14节这里，诗人首先呼吁耶路撒冷，呼吁西安，都要来称颂，都要来赞美啊这样的一位神，因为这位神他赐下平安给你们，这位神他兼顾你们，这位神他赐下麦子啊来满足你们，因为神在圣城，神在耶路撒冷，神在圣殿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亲自兼顾 啊，你的门栓赐福给城中，给你中间的儿女。那接下来15到18节，诗人他提到了神的话啊，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大有能力的。当前面他说到人以为马的力量大，人以为自己的腿跑得快的时候啊，诗人却说 No No No， 神的话才是最有功效最有能力的。他说神的话搬行的最快，这里说第15节，神的话搬行的最快，你人跑得再快，你马跑得再快，神的话跑得最快，神的话在地上通行无阻，那个功效他一发出一发明在地上无可阻挡。那他凭着他的伟大，使他的话在地上运行，又用他的话来控制他所创造的一切自然界，包括雨雪风霜冰雹寒冷炎热大风大水，这些整个自然界都要听神的命令。他的话就是命，他的话就是他的命令啊！一发出一定成就，他依照他所创造，他所创造时候就已经安排的那个秩序来调度自然气候，调度季节的变化。然后到19、20节的上半，19、20节的上半部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而有能力的神对以色列表明他更大的一个祝福和恩惠在是什么？诗人说，他的道、他的启示、他的话、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以色列，是别的国家没有的。神的拣选，我们知道神的拣选，神有他的拣选，但是神的拣选不是出于偏心的，完全是出于他的恩惠，出于他的主权。当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当世人都成为可怒之子的时候，神以他的慈爱和怜悯，按他的美意和心意，他就拣选了雅各，他就拣选了雅各和他的后裔，让他们成为祝福，也成为别人多国的祝福，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百姓，成为自己的产业。神对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话，把他的拯救之道，把他的生命之道告诉他们，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可以遵行，可以走在神指示的道路上面，而与别国什么有所分别。因为神没有把那些给以色列的启示给其他的国家，他反而要使用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诗人在这里为此，他也呼吁啊，以色列的百姓，呼吁他的同胞，呼吁他的听众，都来赞美神。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神的子民，我们也是他特别拣选的，我们也有从他领受的道，他赐给我们的话语，他赐给我们的律例，他赐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都有这些，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让我们首先领受这样的祝福，然后借着我们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为此也要来响应诗人的呼吁，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神。那最后，诗人通过观看和思想神在宇宙和自然界中的这样的伟大的作为和他的主权，他的智慧，他思想神的这一切，从而就想到神在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在自己所建立的国家当中，他岂不是更有奇妙的作为和恩典吗？他岂不是更赐下更大的祝福吗？成为神的百姓，永远的保障和依靠，这是神从来没有变的他的应许，也是我们永远值得向他献上合宜的赞美的原因。那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在这首诗篇当中，到这里我们来安静，我们来思想诗人的这个呼吁能不能在我们心里面 发生果效，来鼓励我们一起赞美神。